大家好，这是我们这个系列讲到的最后一次，也是可能最近我最后一次在这个上面给大家带来这样的讲道。刚才 Chase 已经提到，我们的问答的时间会用稍微不一样的一个方法。现在我是在过去的两天跟你们现在来讲话，也是我们希望你的组长已经之前通知你怎么样来继续参与我们的今天这样一个问答和讨论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大家也确实可以继续的有这样一个互动的环节。我们开始之前，让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继续的还在这样疫情之下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主要我们也感谢你把彼得后书，我们使徒这样的一个临终的这样一个提醒和教导，在这样的时候也继续的保存给我们。天父，我们求你接下来借着这段经文，也借着我来向大家讲话。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会思考这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还没有回来？耶稣为什么还没有回来？我们最后一次回到我们前三周里面已经一直在用的一个比喻里面，我们记得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因为神的恩典得救，我们已经往天国的方向航行，我们在海上划着皮艇，我们抗拒着世界和假教师他们放纵欲望的潮流，逆水行舟。而在这样逆水行舟很长时间以后，我们看见远处目的地的那个灯塔还是很远。上周我们提到，从你身边顺着潮流驶过的一艘游轮，那上面的人开始嘲笑我们，哎呀，你的终点怎么还没有到啊？这是他们说，哎，你相信的那个目的地是不是只是海市蜃楼啊？怎么还没有到？还要那么累的滑下去啊？哎，你说的那个耶稣再来，是不是耶稣忘记来了呀？我们自己听到这样，可能也觉得心虚，我们可能也觉得，到底还要滑多久呢？耶稣，我们知道他已经复活，他已经升天，但是他什么时候回来呢？而我们知道，划船这个比喻就像所有的比喻一样，都是有缺陷的，都不是完美的。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一个旅行的话，我们可以按小学的数学的那个方法来计算，就是时间等于路程除以速度。我们都知道，那这样的意思就是划得越快的话，那说明我们到达的就越快。但是耶稣的国度，他的再来带来的那个国度却不是这样一个同样的目的地，因为这个国度不是我们到那里去，而是他的国度会到我们这里来。所以耶稣他应许我们会回来，会带来他的国度。那为什么他还没有回来呢？为什么他还让这个世界继续的犯罪呢？为什么他还让这世界上放纵情欲的为所欲为的人继续的得逞呢？为什么他还让基督徒面对试探，面对逼迫，面对苦难，还在被这个世界所耻笑和排挤呢？他忘记了吗？他不关心吗？为什么那个完美的世界还没有来呢？为什么还有痛苦呢？为什么这样的疫情带来那么多的死亡和动荡，他还没有回来呢？耶稣升天已经快2000年了，离他的复活，我们今天所纪念的他的复活已经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他还没有回来？他不会回来了吗？如果他要回来的话，为什么他还在耽搁呢？而对于彼得当时的读者，虽然耶稣离开才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当时已经有人开始质疑和嘲笑了，耶稣真的会回来吗？第四节我们也看到他说， 他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这也是为什么彼得要提醒当时的基督徒，他不希望他们这些被讥笑，这些讥笑的人，否认耶稣再来的人，他们不希望基督徒被这些人迷惑和动摇。这些人是过放纵肉体生活的人，他们不断地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否认耶稣的再来。而在这封信的结尾的这个段落，彼得也再次地强调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因为有这些人。3:1-2，彼得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这两封信里面，他都是同样的强调我们要按照使徒的教导和先知的预言，真的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世界，并且彼得也希望因此激发他们真诚的，或者是更好的这个翻译是纯洁的心，来过圣洁的生活。为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呢？因为第一点，在我们单章上面我们看到第一点，因为讥笑的人会来，他们会否认耶稣的再来。3-7，最重要的，你们应当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必定有好讥笑的人出来，随着自己的私欲讥笑说，他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自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依然存在，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当时对于他们来说，耶稣已经几十年了还没有回来，就说明他的降临是个笑话。你说他要来审判世界，他在哪里呢？这对于他们来说，耶稣审判世界这样一个超自然的事情，这样一个要改变世界根本状态的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世界过去上千上万年难道不是都是一样的吗？他的生活从小到现在经历都是一样的，你要告诉他这个世界马上会结束，听起来像是个笑话。他们会觉得耶稣再来审判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不过是你们这些愚昧的人把圣经当得太字面来解释了吧。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彼得指出这些好讥笑的人，他们其实是随着自己的私欲来讥笑的，而不是他们得出的理性的结论。彼得一针见血地指出，在5，他们故意忘记这事。在太古的时候，因着神的话就有了天，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当时的世界因被水淹没而消灭了。他们以为创世的开始，从创世以来世界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以后也会一直的存在，不存在这样一个突然的神的干预。但是彼得指出，这是可笑的事情。这些假教师既然愿意承认世界是被创造的，有开始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据，说明神会对这个世界进行超自然的干预。靠着神的话，世界就超自然的从无到有，又在挪亚的时代因着神公义的愤怒，用洪水超自然的淹没和消灭。彼得在之前的2里面已经用这个例子来提醒我们，这个事情是作为后世的借鉴。如果我们要说神不会干预世界，世界一直都是这样存在，审判不会来，这是故意的忽略逻辑和历史事实。而7，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因着同样的话可以存留，直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和遭灭亡的日子用火焚烧。世界现在也是一样的，是被神的话语超自然的维持着的，直到审判的日子来到。神并不是瞎眼的，或者是对这个世界放任不管的，无论是世界开始，还是世界现在继续的存在，还是世界将来要面对审判，这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和在他的关心之中的。如果一个人要拒绝的固执的拒绝神会超自然的干预的话，如果这只是因为他无法理解，只是因为这个是超出他自己的经历和相信 的事情以外的事情的话，那这才是一个不理性和可笑的一个态度。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人住在热带雨林里面，他要拒绝承认天会下雪这个事实，因为他的理由就是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不可能。而上周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假教师，这些讥笑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放纵情欲的，他们是随从动物性的本能的。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生活方式背后的神学观和世界观，这两者是紧密的相连的，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信念。毕竟如果耶稣不来，如果没有审判的话，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向圣洁的审判者交账。那么怎么样的生活都无所谓，没有关系，吃喝享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他们故意的忽视证据和真理，不是理性上的问题，而本质上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继续的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活。而许多在我们身边的例子，许许多多放弃信仰的人，都不是因为理性上面无法接受神超自然的创造、救赎和审判，而是因为受到私欲的诱惑和影响，因为他们愿意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随从世界的潮流，不想过逆水行舟、敬虔的生活，而放弃了信仰，或者忽略圣经里面自己不喜欢的教导、定自己罪的教导。而对他们最简单的事情，如果你要选择让自己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欲望生活，又不被审判的话，那他们要两者都得兼的这样一个方法，就是否认审判的存在。而这样的行为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很可笑的，因为就好像一个人想要过街，但是他又不想被车撞，于是他想出来的办法是否认那个车存在，否认那个车会撞过来。而上周我们所举的例子里面，有两个本来十分有恩赐、十分有影响力、对圣经十分熟悉的牧师，他们都走入了歧途。不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圣经里面的道理和教导，不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圣经各种各样的证据，他们甚至自己都教导这些事情，而是因为他们最后想要追求和世界一样的在性上面的生活的方式，从而扭曲圣经的教导，或者直接放弃了信仰。如果在听的朋友们，你正在探索和了解基督信仰的话，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因为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拒绝思考基督信仰的证据和逻辑和事实。因为到最后最根本的事情上面，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是真正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的。我们真正可以不再被罪和欲望所奴役，可以从神对世界私欲和败坏的审判当中逃脱出来。跟随耶稣虽然意味着要放下我们之前的生活方式，但是按照圣经和我自己的经历，这样逆水行舟的生活比起原来的那样的生活真的再值得不过的。第二点，不是不到，时候未到。八节到第十节，那些讥笑人、那些假教师，他们故意忘记神过去对世界的干预和审判，但是他提醒基督徒们一件不能忘记的事情，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也会因为耶稣还没有来产生疑惑。第八节，亲爱的，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在主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绝不耽误他的应许，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一样。所以看起来耶稣还没有来，看起来耶稣的再来是被耽误了，或者是不是被取消了？但是彼得想要安慰、提醒当时的基督徒，耶稣的到来是没有被耽误的，没有被取消的， 只是我们对于时间的体验和理解和神从他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彼得在这里引用诗篇的90篇的第四节，他想要提醒读者，神的永恒和人的有限，人只不过是他的手所造的，来自尘土又要归于尘土的。我们在这位在时间之外创造了时间和宇宙的神面前，我们是如此的渺小，我们对时间的概念的体验和理解都是极其的有限的，我们的耐性也是有限的。耶稣的升天已经有1900多年了，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这样一个方法来看的话，他才不过离开了2天不到，不用着急。当然这段经文并不是给我们一个精确的换算的方法，而是真的突出神和我们看待时间是如此的不同的。我们不要着急，不要因为过了神眼里的2天就觉得它太慢了和耽误了。如果即使我们要感觉这是一个耽误或者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话，它这样看上去的耽误也是有原因的。第9节的后半句，彼得继续告诉我们，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其实耶稣看上去的单言，这是好事情，因为如果耶稣50年前回来的话，我们现在在听的大部分人都不会有机会得到救恩。如果耶稣去年回来的话，我们当中的许多朋友也没有机会悔改得救。而这也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没有回来的最清楚的答案，也就是世界为什么还没有结束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被接回天家的原因。因为神其实本来可以结束这世界上的罪恶和黑暗，恶人的淫行和贪婪，基督徒的苦难和逼迫，世人的嘲笑，和对他这位圣洁公义神他自己的这样的轻慢、悖逆和毁谤，他可以让这些一切都停止，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他可以马上让烈火从天上降下，就像2章之前彼得提到的从前的索多玛、俄摩拉2座城一样。但他没有现在让这一切结束，是因为他的爱和宽容。他这里所引用这段经文正是以西结书里面从旧约时代他已经说的，他不愿意罪人毁灭，但宁可更多人可以悔改。而他让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也是会等到他一切所预定得救的人得救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回来的原因，因为现在是悔改的时代，现在还是他恩典的时代。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们，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还存在？你看到的周围这一切还没有马上的消失，你现在还可以继续的呼吸，就是因为那创造天地的神，本来可以审判世界的神，现在他希望你有这个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来有机会悔改，相信福音，而逃脱将来的审判。朋友们，真的不要延迟，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虽然看起来有这样的一个单言，虽然他的忍耐是很长的，但是彼得并没有说耶稣的再来就一定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件多久以后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现在完全不用担心的一件事情。而他强调一点，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一定是突然的，一定是在我们以为他不会来的这样的时候。第10节，但主的日子必然要像贼一样来到，在那日天必轰然一声的消失，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融化，地和地上所有都要被发现。这里彼得引用耶稣自己关于他再来的话， 那日子像贼一样来到，意味着这一定是突然的。没有贼上门之前会给你写信，给你发条微信说他要来。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看起来永恒万古不变的天地都要轰然一声的消失，突然的被烈火烧毁，而世界上一切罪恶和羞耻的事情都要被发现和揭露出来，而面对审判。所以彼得批驳了那些讥笑人他们的错误，强调耶稣再来是必然的，没有被耽搁，而这样看起来的耽搁是他的忍耐，为了救赎。他也强调世界的末日，主的审判的日子一定是突然的和彻底的，对这个世界的毁灭和改变。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成为一个实际上的无神论者。虽然嘴上承认，头脑里面也清楚的知道耶稣会再来，他会随时来到，这个世界要被烈火审判和焚烧，但是行为上面还是和不相信和否认耶稣再来的人是过一样的生活的，同样的计划和安排我们的时间和人生，同样的抓紧时间去享受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得到的乐趣。他看上去的这样一个耽搁，过去2000年他还没有回来，是不是会也可能让我们觉得麻木，让我们把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耶稣会回来这个事情更优先的这个次序上面和位置上面。我们很可能是不是都觉得，我们都默认耶稣再来一定不会在我活着的时候发生，我现在就抓紧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不用担心他来打断我的人生。但其实这样一个打断一定会发生，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这样一个打断一定会发生。无论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当我们死去的时候，其实本质上我们就已经在等候着他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就已经没有再更多的机会，而我们就直接的也等候着，直接快进跳到了马上会到的那一天。即使耶稣不在我们在世的时候到来，这也不会改变那一天要到来的现实。我们也应该记得约翰福音5章里面我们今年所学过的那耶稣所说的那句话，时候将到，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并且都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在坟墓里面我们也会被呼叫出来。耶稣会回来审判世界，这件事情的优先次序是不应该改变的，也不会改变的。无论是现在的疫情，还是任何的战争、瘟疫、灾难，都不会影响和取消耶稣再来。那我们知道，否认这个现实，过为所欲为的纵欲的生活是错误的。那么，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们相信这个事实的基督徒，应该怎样生活呢？第三点，彼得给出了答案，因为主的日子将到，所以过敬虔的生活。11到18节，11节，这一切既然都要这样融化，你们应当怎样为人，过着圣洁和敬虔的生活，等候并催促神的日子降临呢？因为在那日，天要被火焚烧就融化了，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溶解。但是我们按照他所应许的，等候新天新地，有公义在那里居住。所以彼得用这样一个反问句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既然等候这一切，那应该怎样为人呢？对于世界末日的理解，不是用来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好奇心的，也不是用来给好莱坞大片提供更多的视觉特效的素材的，不是用来娱乐人的，而是应当改变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和人生的目的的。 我们可能听说过有许多人都特别执迷于要计算耶稣再来的那个日期，就是要执着的忽略耶稣已经说过没有人知道那一天这个事实。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牧师被采访，他说，问他，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话，你会做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吗？然后那位牧师拿出自己的日历看了一下，放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不会做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其实虽然我们不知道末日是哪一天，但是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是末后的日子了，我们应该随时地期待耶稣会再来。我们对于他要回来这样的回应，本质上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要烧毁融化的话，我们不应该加入这个世界的罪和他们的败坏，我们不应该随波逐流，不然的话就意味着和这个世界一同的灭亡。那艘享乐的豪华游轮正在撞上冰山，我们不要加入他们，我们不要把盼望建立在这个世界上面。并且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突然性的话，也需要帮助我们警醒和继续的努力进步。我们不要因为受诱惑而走偏道路，以致他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注意，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他出现了。如果那时我们没有悔改，没有预备好面对他的话，那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当他再来的时候，你会在做什么呢？你当时和他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当你死去，当他到时候你在从坟墓里面被唤出来的时候，你要面对他的时候，你是和世界一起在做和做过羞耻的纵欲的事情吗？还是依靠着他的恩典悔改，努力的在金钱上面长进，抓紧时间让人得救呢？十二节彼得告诉我们，应该过圣洁和敬虔的生活，等候并催促神的日子降临。在信的一开始的一章三到十一节，他已经告诉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和敬虔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样子，就是要拥有信心、美德、知识、忍耐、节制、敬虔、弟兄的爱和神圣的爱，并且不断的增长这样的一个生活，就值得我们回去再看一遍或者再听一遍那个讲道。同时我们等候和盼望那一天的来到，因为对于敬虔的人，那一天意味着公义的新天新地的来到。彼得这样说，等候新天新地，有公义在那里居住，一切不公平不公义都会被处理审判，这个世界不会再有邪恶和污秽，我们也不会再犯罪去得罪那位我们爱的神。一切我们现在想要解决的问题的答案都在那里，一切我们心中最根本的渴望，说白了只能在那里找到满足。我们不要贪恋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短暂的满足，而回到世界的污泥里面去，喝污泥里面的水去解渴，而放弃了那公义的新天新地。并且他还提到我们要催促那一天的来到，催促一方面是渴望的等待，在心里面说耶稣快来吧。在现在疫情之下，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作为我们每天醒过来的第一个感恩祷告？每一天都是更喜乐的事情，因为每一天的过去就意味着耶稣再来是更近了一天的，公义的国度更近了一天。然而我在预备的过程中被挑战的一点是，这样的一个渴望和等待其实不是消极和被动的，不是只是有一个倒计时我们被动的等着那个倒计时走到零，而是我们真的可以催促 那一天的到来。虽然神永恒的计划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已经定好了，那一天的日期已经是定好，但是同时他也要求我们祷告，他也确实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来催促那一天的到来，也利用我们来实现他的计划。主祷文里面耶稣让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祷告他是会听的，不是只是一个无用的祷告。而圣经里面最后启示录的最后一个祷告也是，主耶稣请你来吧。而耶稣再来的日子和世界和教会的状况也不是不相干的一个事件。马太福音24章里面14节，耶稣当时回答门徒关于他的降临和这个世代的终结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这样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结局才来到。不可否认，在这个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奥秘和一些我们从人的角度是无法完全的理解的一些事情，神的主权和我们人的责任。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记得，我们的祷告和福音事工是真的可以催促那一天的来到的。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当又有一个民族从来未听到过福音的民族现在接受了福音的时候，又一个人悔改信主的时候，耶稣的再来又更近了。14节，我们又继续看到彼得再次的这样说，所以亲爱的，你们既然等候这些事，就当殷勤努力，使你们没有污点，没有瑕疵，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们的主恒久忍耐为给人得救的机会。彼得强调，等候主的日子来到，一定要努力的过敬虔的生活。第二点，知道耶稣为什么还没有来，就是让我们抓住这个使人得救的机会。记得神让这个世界唯一还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有得救的机会，让这个福音可以被传到世界的尽头。然后15节的后半句，这里也很有意思，他再次强调这样一个教导，不只是他自己使徒彼得这样说，而是那些假教师他们也会引用的保罗也是这样说。彼得想要告诉他当时这些亲爱的读者们，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是在我们这一边的，虽然他被那些假教师去引用。很明显，当时有人曲解保罗的书信和旧约的预言，他们否认审判，他们否认耶稣的再来，并且也否认追求敬虔生活的必要，所以他们可以继续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把一些复杂难懂的真理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去扭曲去删减。一般我都很喜欢在这里打个岔，让我们指出，确实保罗的书信是不容易懂的，但是并且连使徒彼得也同意。所以我们明年在大家在查罗马书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灰心丧气，但这困难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好好的理解，或者是不能理解，因为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理解，就按彼得这里说的，会是自取灭亡的。保罗在自己罗马书里面他也提到了有人有这样的误解，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常在罪中，就可以犯罪了。他的回应是断然不可。保罗虽然不断地强调因信称义，不断地强调我们是靠恩典而不是行为得救的，但他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和彼得所强调的一模一样的关于圣洁生活和耶稣再来审判的事情。我去年我们的讲道系列里面，我们也看过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3节，保罗也自己说，好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和众圣徒再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完全圣洁，无可指摘。我们也需要小心现在的假教师 继续这样曲解保罗或者是其他的圣经，把不能支持他们生活的地方都曲解都忽略掉。神是爱，耶稣是罪人的朋友，这些都是真的，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悔改，绝对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审判的现实。这些把审判从福音里面拿走的人，给人的福音看起来是更容易接受，但是本质是无法救人脱离审判的。这就像是无法预防疾病的假疫苗一样有害的。到最后17节，所以亲爱的，你们既然预先知道了，就要谨慎，免得受恶人的错谬引导，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在这里彼得最后一次总结他整封信的目的，他提醒我们不要受恶人的引导，过放纵私欲的生活，最后面对审判，而要不断的长进，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彼得再次告诉我们，这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这个世界的私欲的最好的防备，不是只是被动的回避罪，而是在圣洁生活上面进步。因为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们现在已经被他提醒，已经知道了，预先知道耶稣的再来和世界的毁灭，也知道他为什么来，还没有回来，是因为要让更多人得救。那就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继续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的海上面逆水行舟，抵抗这个潮流，让我们过敬虔的生活，继续的长进，抓紧现在这个救恩的时代去传讲福音，趁耶稣还没有回来，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我们所盼望所催促的就是那个新天新地有公义在那里居住的那个新天新地。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个事情预先发生之前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的到来确实是如此的确实，也感谢你如此的忍耐和富有慈爱和怜悯，还没有回来让更多的罪人可以有机会来悔改来认识你。主，我们现在也感到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邪恶和罪和试探和痛苦和伤害，但主，我们知道你的计划是怎样的。主，要帮助我们确实可以从心里面真正的盼望和渴望那一天的到来，热切的盼望和催促那个日子的到来。主，要帮助我们一切的生活的目标，生活的方向都是被那一天所定义的。主，要帮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每天这样祷告，主耶稣，求你快来吧。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所以我们现在会就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会有问答的时间，会按照我们小组的组长给大家的一个提示，然后我们也会继续的有像之前一样在小组里面讨论的这样的时间。所以特别谢谢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这样一个聚会。复活节快乐，让我们也记得唱最后那首诗歌来再次纪念耶稣的再来。谢谢大家。